刚才四会在这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呀，我们的主耶稣，他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丰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生命，这个生命应该是很亮丽、很喜乐、很精彩的生命。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很阴暗的、很沉闷的、很乏味的，应该是很亮丽的、很喜乐的、很精彩的。那么怎样的人生才是一种亮丽的人生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谈这个话题，但是当我自己在不断的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很希望借着加拉太书第五章，谢谢，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的这两节的经文来和大家思想怎样过着一个有亮丽的人生。那么一个亮丽的人生也是应该是一种破茧而出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对这个蝴蝶感不感兴趣啊。那么这个蝴蝶啊，真是神所创造的各种的动物、植物、各种的生物都是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这个种类哈。那么你看一看，蝴蝶是很漂亮，但是蝴蝶在成为蝴蝶之前，它是很丑陋的毛毛虫。毛毛虫要成为蝴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也需要经过一段剧痛的时期，才能转化成为漂亮的蝴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真实、良善、完美，是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并且呢，并且也需要经过一些痛苦的过程。要承认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缺点、一些失败、一些软弱，是需要勇气，是需要谦卑的。因为常常当我们要正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失败和软弱的时候，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的羞耻，会为我们带来一些自卑、一些痛苦。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正视我们生命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会进步，就不可能会更新，就不可能会改变，就不可能会越来越完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人际关系、人生中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不愿意谦虚的、坦诚的自我检讨反省，勇敢的接受我们的缺点，承认我们的软弱，并且愿意立定心智，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来对付，让神来修剪、让神来破碎，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就不可能能够过着一种更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人生。生命要成长、要进步、要完美，是必须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经过一段痛苦的、 让神破碎的一个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让神修建对付我们，我们愿意对神说我愿意更新，我也愿意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可爱，越来越能够讨神喜悦。我很喜欢这两节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圣灵所借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心里就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这里有谈到，有举出基督徒的生命中应该靠着圣灵所结出的九种果子，也就是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不断培养出来的九种生命的特质，九种品格的特质。一个人的生命中，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他的生命中能够不断地靠着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不断地培育出这九种生命的特质，那么他的人际关系肯定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他在事业上也会有越来越大的成就，对社会也会带来贡献，在教会中也会产生一种属灵的影响。总的来说，他的人生会是一种讨神喜悦、蒙神悦纳的人生。而这样的一种人生是一种亮丽的人生，是一种精彩的人生。那么今天我只是要先来和大家思想这九种果子里头其中的一方面，就是仁爱。仁爱，那么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谈其他方面。讲到仁爱的时候，它是九种生命的果子里头的第一种果子，非常的我觉得保罗会将它列为第一种生命的特质，实在是非常完美的，相信这是圣灵在他心中所做的给他的启示。仁爱、爱心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仁爱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人，爱心就是联络全人。这句话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就不可能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仁爱。爱心就好像是一条珠串，把所有的珍珠把它串联起来。爱心，有了爱心，才能够有其他的美德、品德。一切的美德、一切的品德，都是从爱心延伸出来。所以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就是仁爱。你有了仁爱之后，因为心中充满爱，心中有爱，你才能够继续的能够结出其他的果子。如果心中没有爱，没有仁爱，就不可能能够再结出其他圣灵的果子。讲到仁爱的时候，这个爱跟一般人的爱一般人世间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其实 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很多的宗教都教导我们要怎样的相爱，怎样去爱人，博爱、亲情、友情、爱情等等，都是在讲爱。但是你会发觉，这些所谓的人世界的爱，都是基于某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产生的爱。但是在基督教里头，即使没有关系，神也要我们去爱。我很喜欢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当人问他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在旧约里头在有600多条的诫命，这么多的诫命，哪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诫命？主耶稣的回答，精简扼要，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这两条诫命，爱神爱人爱自己，就是圣经所有的要求的一个总结。圣经这么多的教导，这么多的要求，这么多的命令，讲来讲去就是教导我们要爱，全心全意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加拉太书5:14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一句话，一句话把圣经所有的要求包括在里面。神要我们在世界上所过的人生，就是一种爱人如己的人生。只有当我们朝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生活处事待人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具有真正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偏离的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我们所过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没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而作为神的儿女，神要求我们要学习过着爱人如己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如己？来，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也要我们学习用他的爱去爱其他的人。我很喜欢诗篇136篇这篇诗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然后在这篇诗篇里头，他就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说明神的爱。在每一节经文之后说明的一个事，讲到举出一个事实之后，后面的一句话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的神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出于爱。所以诗篇145篇第17节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感谢神，他用爱创造整个世界，他用爱创造生命，创造我们。不是有了生命才有爱，而是因为有了神的爱，他才创造万人，才创造生命。神所做的一切事情，
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都是出于你们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多少时候当我们的祷告得不到神的应允，或者神没有立刻为我们成就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疑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对神对我们的爱？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神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爱，即使拒绝我们的一些要求，也是因为他深爱着。所以在圣经中这么说，主耶稣说，你们当中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求鱼反给他什么呢？你们尚且不是完全的，你们也会将最好的给你们的孩子，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可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最爱的儿子都给我们，他还会保留什么好东西，对我们有益的有好处的东西不给我们？如果神拒绝我们，一定是有他的理由，一定是出于他的爱。神很爱我们，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爱。神也要我们用他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上的。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爱是神的儿女生命中的特质，也是主耶稣的门徒的一个特征。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和十二个门徒在一块儿，这些门徒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软弱，我们的主都能包容。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有的人像彼得、雅各脾气暴躁，雅各、约翰脾气暴躁，彼得性格冲动，多马对主耶稣没有足够的信心，大家有大家的缺点和软弱，主耶稣接纳，主耶稣包容，主耶稣宽恕，主耶稣给他们机会成长，给他们时间成长。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的相爱。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会看出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份爱跟一般人世界的情爱是大不一样的，它是指一种神性的爱，属神的爱。这种爱的特征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头我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思想这一段经文。耶稣说这段经文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罗像的吧。如果一个人他懂得很多的语言，那是好事，他能够借着他的很多不同的语言对社会对国家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说很多的方言，
心中没有爱，他再有口才，他所说的话还是成了明的罗讲的。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一个很会讲道的人，一个很出色的神学家，如果他的心中没有爱，他所做的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一个慈善家，他可以因着一些复杂的动机来施舍他的钱财，但是如果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出于一份真爱的话，这在神的眼中也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然而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却一定是有所行动的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视若无睹、见死不救的人。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心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错，一个很懂得施舍的人不一定有爱，但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而且也拥有财物、有力量的人，看到弟兄、看到某些人贫乏，他却毫无连续的心，毫无实际的行动，他心中并没有真正的爱，没有对神的爱，也没有对人的爱。真正的爱是需要行动的，是需要付出的。这里说，那么讲到这个物质的这个对人的关怀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好多年前在美国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马戏团到一个市镇里头要表演，那么表演的时候呢，当天晚上很多人排队要去看马戏团的表演。那么有一对夫妇呢，他就带了八个孩子，哆来咪发嗦来西哆，然后八个孩子排排队，那么要去看表演。但这些孩子都很兴奋，大家在那边谈小丑啊，谈大象啊，谈狮子，兴奋得不得了，要进去看马戏团表演。当轮到他父母亲要付钱买这个入门票的时候，那个父亲就很高兴、很兴奋地对那个售票小姐说：“啊，我今天带着我全家人要来看马戏团表演。”哇，那个售票员说：“啊，欢迎欢迎，非常欢迎啊！”那么一共是多少钱？当这对夫妇听到多少钱的时候，两个人的脸色大变。再也抬不起，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自卑、羞耻、尴尬，还是悲痛？我想都有。能够转身对孩子们说：“孩子们，我们没钱了，不够钱。”我们回家，能够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
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对父子，这父亲看到这一幕，他就抽出一张20元的钞票就丢在地上，蹲下去捡起来，然后走到这个8个孩子的父亲的面前，他说：“先生，你的钱掉在地上，这是你的钱。”这8个孩子的父亲，他当然是明白怎么回事，他紧紧地捉住这个陌生人的手，泪流满面。一个素未相识，在他最抬不起头来的这一刻，来关心他，来帮助他，这一辈子也无法忘怀这份真情，这份真爱。那天晚上，这对父子他们没有看马戏团表演，他们回家，因为他们没钱。但是这件事对那个儿子来说影响他的一生，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如何在别人最心碎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去关心、去帮助、去扶持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人是我们无法忘怀的，不是吗？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地步走不下去的时候，因着种种原因走不下去，很伤痛、很绝望、破碎，那个时候当很多人也渐渐地离开我们的时候，哎，就有一些人依然信任，依然愿意来陪伴、来关心，而且也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我们说这些人是我们生命中的天使，我们一辈子会怀念他。感谢主，把许多爱心的天使带进我们的生命中。但是人生也有不同的阶段，也许过去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很艰辛坎坷黑暗的岁月，神借着不少人来关心、来陪伴我们度过。今天神把我们带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的生活开始好转，神在许多的事上不断的赐福给我们。也许现在就是轮到我们来成为别人的天使的时候，也许现在就是神要我们开始付出、施予、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心中有爱，一生连理；心中有爱，一生不爱我。爱是什么？爱也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父母亲的爱往往都是能够恒久忍耐的爱，长长久久的爱他的儿女，虽然很辛劳很辛苦，但是因着一份爱，这种爱是长长久久的。当我们心中有一份真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长长久久的去关心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爱是恩慈，我觉得这个恩慈这样，这个东西，恩慈的这种生命的特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当主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就说一句话就可以叫他得到完全的痊愈，但是主耶稣却伸手来抚摸他，来医治他，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人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肉体得到医治，他的心灵更需要得到医治。当时长大麻风的人是与世隔绝的人，与人群隔绝的人，有什么人快要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必须大声的喊叫说，我是长大麻风的，我是长大麻风的，所有的人都愿意逃避他，他们的心中是何等何等的慈悲，何等何等的善。有一次在印度有一个医生叫做布兰德，当他有一次他在那边照顾许多的麻风病人，有一天当他伸手对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按在他的肩膀，把手放在他肩膀上，就对他说说了几句话要怎么样的接受治疗等等，那个翻译的人就替他翻译，结果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突然间就非常激动的在那里抽搐哭泣。哎，这个布兰德医生就对这个翻译的人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冲动，哭得这么的悲伤，哭得这么这么激动的哭泣。然后他就问，那个翻译员就问，原来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心中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年没有人敢碰触他的身体，当这个医生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重新的感受到一份真正的爱。这是什么？这是恩慈。恩慈，一个心中有恩慈的人，他能够容易的去接纳别人的缺点，对那些心灵破碎的人他愿意去安慰他，去医治他，对那些落难的人他愿意去关心。一个有恩慈的人，他的心灵是柔软，他能够容易的从别人的需要里头看到自己的责任。当他看到孤单寂寞的人，他会主动的走到他身边去陪伴他，去关心他。一个心中有恩慈的人，他是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性情。恩慈，心中有爱的人他就有恩慈。 接下来这里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当我们对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你就不会嫉妒，你就不会因着他的成就，因着他的表现可能比你好，比你优越，你心中就嫉妒。我们做这些年来我们做广播的人，这些年轻人和这几年来就看到越来越多我所接触的人，无论在美国在中国，从很多的嘉宾里头也好，听众里头也好，看到很多很优秀的人才，我们都不断的鼓励他们来参与节目的制作。当我看到这些的一些的义工，这些嘉宾，他们的节目那么受欢迎，在节目中他们的表现那么优秀的时候，我心中充满感恩。当那么多人从他们的节目中得到帮助的时候，我心中为他们欢喜欢迎。我不会因此嫉妒，因此心中不平衡。我感谢神把这些很多不同的人才带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主。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被神大大的使用。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因着他的成就，因着他特殊的表现，你心中感到不是滋味，感到嫉妒，你会为他感恩，与他一同喜。当你看到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有不同的恩赐，你是嫉妒呢，还是为他感恩？爱，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他是不自夸，不占狂。你爱一个人，你不会常常打击他，你爱你的配偶，你爱你的同事朋友，你不会常常在他们面前夸耀你自己是如何的优秀，如何的有本事，如何的聪明。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比你差，他们比你笨，他们比你比你烂。当你在那边把自己和别人不断比较的时候，你是心中缺乏安全，你是心中缺乏爱。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会狂妄自大，有那种不可一世的那种的心态，心中不断的藐视别人，认为自己样样比别人了不起。心中有爱的人，他不会有这种的情绪，不会有这种的心态。心中有爱，你做坏心的事。这个字啊，其实在英文里看，它是说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是不会粗暴的。用那个 rude 那个字，粗暴。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你对待别人，你不是以一种粗暴的言语、态度和行为去对待别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立。人与人之间，再亲密的关系都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处世待人的智慧之道。再好的朋友，你还是彼此之间还是必须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彼此的尊重和礼貌。礼貌很重要，当两人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礼貌之后，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感情迟早会出问题。礼貌，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你对别人说话的态度、语气、遣词用词，都是懂得礼貌。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你。有的人说，不，我是一个很直的人，有话直说，有什么话都要就直说。你说出来很开心，发泄你心中的情绪。 但是当你说出来之后，你了解别人的感受。啊，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一个小孩之所以长一个，我们说一个人不成熟，不成熟的特征，当然成熟的意义啊特征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啊，他就是样样都想到自己，只会为自己妥协，而不会顾念别人。这就好像小孩子，他总是说我的，这是我的，我的，我的，一直为自己来争取东西，这是长不大的孩子，这是不成熟。当一个人渐渐长大，他应该越来越成熟。正如圣经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一个成熟的人，他懂得为别人更多的着想，不要老是想办法要从别人的身上争取什么，而是懂得如何把更多的好处益处和别人分享。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生命的特征，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恩，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恩。我很喜欢《真言》这本书，哎呀，《真言》这本书太棒了，谈了很多跟我们的情绪啊、跟说话啊等等有关的经文，太多了。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大显愚妄。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不轻易发怒，一个常常情绪失控的人，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比如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句话说啊，夫妻之间能够长期融洽相处，哈，那是人世间最高的处世艺术。结婚情况，由于种种的因素，生活的压力很大，常常一不开心一不高兴就要骂人。但是我们想一想，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常常你就是要对他大吼大叫呢？或者对你的孩子大吼大叫？因为你希望他能够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美好。不过问题是这样，这种的方式见不见效？有没有一个人呢，因着你天天对他大吼大叫，他就变得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完美？有没有？相反的，他会对你恶言相向，你大声，他比你更大声。你说你怎么可以对父母亲这样没有礼貌？他说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为什么你可以骂我，我不能骂你？你说我的孩子很不孝，越来越不听话，常常跟我顶嘴。问题是你是怎样对待他？你天天给你的配偶脸色看，看你的脸色，动不动就对他发火。他有没有越来越可爱？他会不会越来越爱你？两种方式可以处理，
圣经说得好，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喂，到底你要我跟你讲多少次你才会记得星期天晚上要倒垃圾？
其实你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向他表达你的想法，
你可以轻轻地搂住他，亲爱的，今天晚上你好像又忘记做一件事儿。
什么？应该说不去做。
夫妻之间其实很多问题你讲复杂真的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你知道吗？如果常常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自己会活得很痛苦，也会对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其实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当然了，生活的压力会使我们越来越
可能越来越凶，越来越恶。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每一天的开始好好的亲近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给我们有更多的温柔忍耐，神会帮助我们。不计算人的恶，这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哎呀，人呐、有时候也不简单。每次吵架的时候，过去十几、二十年、三十年的事情，重新又再搬出来，重新再说一遍。这故事也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其实有帮助吗？没有，只有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劣。这不能解决问题，你是要针对这一次的问题来处理。怎么样具体的解决？不是用辱骂的方式、羞辱的方式。来，坐下来，我有话要说。说什么话？就是再一次坐下来，来听我好好的训话。你再一次扮演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来定他的罪。这不是神要。我们常常要扮演一个教训、督责、使他归正、教导他学义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神的，这是神让神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不要老是认为只有我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我没有错，都是你的错。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人？怎么有一个完全十全十美的人？有吗？其实我们也有缺点，只是对方不敢告诉我。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尊重，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大家都有大家的缺点，大家都有大家的软弱，学习有更宽广的心胸。彼此接纳，但是大家也有大家的优点长处，要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帮助，彼此的肯定。爱是不计算人的，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在爱里能够凡事的包容。这里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义。就好像诗篇第一篇里头所说的，一个人心中有爱，他就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就不愿意跟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一起交往，免得受到他们不良的影响。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不愿意和那些恶人一起的做许多伤天害理、
损人利己的事情。相反的，他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一定会不断的思想，要怎样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爱神爱人的生活。接下来，爱是凡事包容，不容易做到，但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你就会学习如何更多的去包容。巴拿巴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所以他看见马可的缺点，他能够包容；他看见扫罗的缺点，他能够包容；他看见很多人的软弱，他能够包容，然后给他们机会学习，给他们机会突破，给他们机会成长。他总是不断的提拔人，这是什么？爱，心中有爱，你能够学习包容不同的人的缺点；心中有爱，你就能够学习去凡事相信。你心中对一个人有爱，你就会相信这个人他生命中有一些潜能，有一些特长。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把一些特殊的才能能力放在他的生命中，你对他有爱，你就对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心中两个人彼此相爱，他就能够因为彼此的相爱，他们就有一种信心，相信对方不会欺骗我，相信对方不会出卖我，相信对方不会做一些陷害我的事情。这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相爱，就能够建立一种彼此的信任。心中有爱，就能够不至于凡事有盼望。因为我对某一个人有爱，我的心中对他有着盼望。我记得当时我在新加坡神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二弟跟我感情非常的深厚，一起长大。后来他就远离主，就开始到社会工作，远离了主。我心中非常非常的伤痛，但是我对他有一份非常深切的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跪在神的面前大声的呼号，大声的痛哭，为着我这个弟弟祷告。我盼望因着对他的爱，我有一种的期待，一种的盼望。我说神啊，你一定要救他。甚至我爱到一个地步，我学习摩西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我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用我永恒的命运来和我这个弟弟彼此交换。我愿意你救他，为了救他，我甚至愿意让我跟你隔绝。我愿意永远灭亡，为了要你让你来拯救我这个弟弟。当时我的那种真情呼号眼泪深深的，我相信蒙神所悦。后来我的弟弟不仅仅信了主，他还带着他的妻子信主，儿女信主，几十年在教会非常的热心的爱主。我做一个传道人，经常到世界各地生活。我老家是在马来西亚，这么多年来，就是我这个二弟，他不断的照顾过其他的弟弟，关心他们跟神的关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心中有爱，对某个人有爱，你就有所期待，也愿意不断的横切的为他祷告，让他认识神，让他得着神的恩典，让他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最后，爱是凡事忍耐。保罗写信给教会说，你们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做父母的人为着培养儿女长大，千辛万苦都能够甘心的忍受。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也许也很辛苦，但是为了爱神爱人，你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就是为了一份爱。在爱里头，你凡事能够忍耐，你有一种的见证，这是爱。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若在我们的心中，
这种爱是长长久久的，不会停止，对一个人的患难是不会结束的，不会因为这个人有软弱有缺点你就放弃对他的爱。人生当中有两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快乐，请问你今天活得快乐？第二个问题是我也是别人快乐。人生要活得有意义与价值，要常常问自己这两个问题：我快乐，今天你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也许越来越好，但是你快乐，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好。第二，我有使别人快乐，我的生命能不能对其他人产生美好的属灵的深远的有永恒价值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老是所想的就是自己自己自己，那么基督徒如果也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一般世人又有什么不一样？我有使别人快乐，要使别人快乐就要学习去爱，关爱。有一个童话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她看到一只蝴蝶受伤了，就她缠裹她的，就为她缠裹她的这个受伤，就医治的这个，把这只受伤的蝴蝶治好。蝴蝶化成一个天使，不是天使，那个仙女，然后就对这个小女孩说：“小女孩，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请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可以有一个的愿望，我要为你成全这个愿望。”然后小女孩就告诉他，她说：“小仙女，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活得很快乐。”小仙女听完之后，就在她的耳边对她说了一句，悄悄地对她说了一句。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女孩她天天都活得很快乐。很多人问她，到底小仙女对你说了什么，说了什么秘诀让你活得这么快乐？她总是笑而不答，笑而不答。人们就越来越好奇，越来越想知道。当她的年岁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就越来越焦急。当他开始年迈化，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大家就更焦急，希望他赶快的将这个仙女告诉他的这个秘诀，使他快乐的秘诀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他终于说出来，他说这个仙女他对我说，任何人即使他看起来是若无其事，他都需要你的关怀。原来这个小女孩一辈子能够活得快乐，是她领悟了仙女的这句话。她的心中总想到别人，总是不断地观察别人的需要，然后去关心，去帮助。这些需要他关爱。当他把快乐带给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活得更快乐。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当你给的越多的时候，你拥有的越多，那就是爱。那就是爱，心中有爱，一生亮丽；心中有爱，一生不白头。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人生数十寒暑，很快很快就会过去。神啊，让我们更体会你的心，你是如何的来爱我，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而神，你也要我们以您的爱来关爱我们周遭的人，关爱这世上的人。天父，教导我们，感动我们，按着你给我们的力量，用具体的行动去关心，去帮助许多您带到我们生命中的人，让我们这一生没有埋伏，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过着容神一人、讨神你喜悦的一生。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谢谢，刘兄。